欢迎来到阿密特电台，我是 Ray 陈秘书。今天陪我一起主持的是久违的特助流。
Hello， 大家好，我是特助流，真的很久，我很久没有回来，就是那个录音。
哇，听到自己声音的感觉怎么样？
就是很开心，终于回来主持了，
终于又轮到你了。
没错，
哇，那什么？哎、欸，其实我才是老板吧？
哦，对啊，
在分配
分通告这样。
OK，
找我回来。
对，今天通告就是我一直有想说要偶尔邀请你回来，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时机点。今天就被我找到了。
没错，而且就是因为像前几集录那个舞台剧婚礼事务所的时候，陈秘书还特别告诉我说，哦，那个君浩跟小智还有那个安妮导演会来，
对对对，
然后说我就说好，那我要来，因为我那时候也准备要去看这个舞台剧，所以就是虽然没有录音，但我在那个外面，
他有偷偷出现在外面，
没错，粉丝见面会，
对啊，我怎么会帮你办一个 VIP 粉丝见面会？
哦，对啊，超感动的，你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哦。感动那个
对吧？有想到你，
没错。
哇，我们是提供什么 VIP 包厢粉丝见面会的服务，是不是？
对啊，我真的是那个圆满了，圆满。
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欢迎私信我们。
不行，不是这样随随便便的，好不好？
付钱就可以，没有啦。
而且他们宣传舞台剧，然后结束，然后。不好，我今天大数据偷听我讲话，然后立马，欸，对不对？推播一个舞台剧的那个宣传给我，嗯，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有一个舞台剧，他的演员呢是那个刘冠廷和孙可芳，然后还有导演《
神雕侠侣》的，
没错，《神雕侠侣》的什么？《神雕侠侣》对。然后我们这次要邀请了《呼吸》的导演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宣传一下。
让我们欢迎许哲斌导演。
Hello， 秘书好，特助。
哎，欸，导演好，
导演好。
但我今天不是老板吧？我是一般人，
还是客座老板，
我是客户，我是
客户，哎，对对对，客户，
我怎么突然变那么紧张？开始要谈生意了。我们这个预算的部分是多少？
没有关系，找我助理，
还有一个助理这样。
好了，今天特助流来到我们这边，就是因为他介绍给我这出舞台剧，所以才让我机会看到这个。哎，欸，我看到这个就是他讨论的议题的时候，嗯，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要讨论一些现代都会青年的烦恼嘛，对不对？
对，
你会很好奇大家是怎么接触到你这出舞台剧的吗？
你说观众吗？
对啊，
就是怎么看到售票资讯呢？然后买票进场的，
应该还是先看到演员吧。
哦，主要好像是看到演员。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也是哎，
因为你们找演员是怎么找的？就是这次怎么会找到冠廷跟可芳？
他们两个本来就是我以前在念台大戏剧系的时候的学弟妹。哦，对，然后以前当然有合作过，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可芳啊，可芳比较早跟我合作，嗯，已经是2011年了，哇，对，然后冠廷是2016年的时候合作，哦，
都是舞台剧的形式，
对对对对对，然后冠廷那一次也应该也是距今最后一次的
舞台剧，哦，
哇，对，然后这次暌违了6-7年之后，
7年左右，对，
回归
舞台剧，
回归，然后再次又跟同样的导演合作，
对
对，
那选择他们就是因为符合这次的主题嘛，就是这次想要探讨的，比如说角色很适合他们两个，嗯，还是就是说刚好觉得是学弟妹，然后就找了他们两个一起来演。
其实这个剧本是我大概十年前左右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就看到剧本，嗯，那时候看到剧本就很喜欢，觉得书写形式很特别，然后这个主题我也觉得蛮有感的，然后我相信大部分的观众也都蛮有感，只是那时候看到剧本，然后也看到了演出，然后那个演出对我来说很完美，哦，所以我看完
英国的版本是不是，
一个英国导演，但他在德国的剧场演的，所以看完之后我就觉得 OK， 那我就把这个剧本放到我的床头柜了。
反正总有一天一定要演到，就对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应该就不会再拿出来想要演。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
因为我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版本对我而言很完美了。嗯，然后就是过了这样10年嘛，当然一部分也是因为年纪到了。身边的人啦，我自己还好，身边的人越来越多，生小孩啊，结婚，主要先，
先结婚，
先结婚生小孩，
然后先上车后不漂
亮，也可以先生了，
也可以，现在时代很发达，
不一定，
进步了，是是是，
对，因为我本人是不生小孩派的，哦，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而且因为身边人大部分都还是这个产业的，就是艺文工作者，
那他们还是结婚了，生小孩了。
想说艺文工作者已经很辛苦了，结婚已经很辛苦了，怎么还会想要生小孩呢？
对，所以身边很多艺文产业的人都有结婚生子哦。
主要就我们剧团两个演员啦，他们都有生小孩，因为跟他们比较接近，然后还有常合作的一些演员也有，所以这个议题就这几年比较会想到，哇，大家真的会生欸，然后所以其实也刚好是在疫情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之前先做了同样的这个剧作家的另外一个剧本，
好事清单。
做完好事清单的时候就在想，哎、欸，那接下来要做什么的时候想到了啊，十年前看过这个剧本，所以我就翻开来看，就一翻开来，冠廷跟可芳的身影就出现了，
就出现在脑海里了、
哦、很酷耶、欸、我觉得就是导演脑袋就跟大家不一样，
当然因为
那你前面你看到会想到谁
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我想到就其他演员
可能陈婷妮或胡宇威也可以啦，
另外一套
但是因为导演认识冠廷，
对对对，
就浮现出来。
一方面也是这几年看他们在影视的发展，就觉得、oh. 哇蛮、很为他们开心，但也会觉得说他们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回来剧场演出这样、
啊、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水到渠成的感觉吧，就刚好想到这个剧本，看到他们的画面出现在剧本里面，就想说那来问问看好了，结果他们两个都蛮阿萨里的，就
答应了，直接同意。
对，因为其实当然自己还是会有点担心说剧本跟两个演员他们的关系太接近会不会、oh. 其实 我害怕是造成他们的困扰、
oh, 对，
因为要演，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情侣了嘛，然后在剧里面又要再饰演一次情侣的时候，
对对对，
那这是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促成的合作？因为他们前阵子还有一部另外一个也是演
情侣的
戏嘛，
对对 对，
其实我们比他们早
哦、oh, 只是因为舞台剧，
对对对，我们大概两年多前就确定了，
就敲定了，
对
哦。
那为什么要准备这么久？我好好奇。
诶、欸，
档期什么的吗？
档期啊，然后
对
场地啊，跟一些
剧本要改编，
剧本的部分还好，主要是一些比较实际层面制、哦、作制作上的，比如说跟场馆的合作啊，中间有一些变化，
或者排练时间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演员的时间、
演员档期，他们还有一堆影视作品要拍呢，哦、宣传、挑演，我们再想去看。
导演已经跃跃欲试，怎么样？
关于
我和鬼变成这家人的那件事，
对，不是家人变成鬼哈。
对对对，
对，反正他们影视作品都有各种不同的发展，
是，
所以就要等他们在一个适合的时机点，2023年3月，
对，
即将登场，
没错，我已经买好票了。
不要告诉我你看哪一场，我都不想知道这件事。
好，我会秘密，等下不会讲的。
好好好，那就是因为感觉呼吸，我刚刚说了嘛，就是要探讨一些都会青年在来到都市发展之后，因为我觉得在都市里面真的有好多不同的资讯哦，就像我们两个也不是台北人，
对，
但是我们来到台北之后就接受到各种不同爆炸型的资讯，其实原本你不会想这么多，原本就很单纯的
想说来台北，
来台北可以有好的发展吧，
对，
有吗？
但是
立刻怀疑自己，你看就是因为来台北有各种不同接受资讯，所以你才会开始越来越怀疑说我到底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吗？
对，
如果我今天去南部的话会不会我
或是回家
会不会可以天气比较好，可以心情比较好呢？
蛮重要的。
回家，对，你回南投也是搞不好有一些
会回台中之类的，
在地文创的发展也是有可能，所以就会很怀疑说到底来台北是不是一件好事，或不管台北不台北啊，就是都市这个发展是不是好事。然后我们知道导演也是从之前来台北念那个文艺相关的科系嘛，戏剧系，然后后来又到英国也是大城市去发展念硕士。
对，
那你在这一整个就是在都市生活的经历当中，你有经历什么样的焦虑吗？
我觉得与其说是都市带给我们的焦虑，不如说就资本吧，就资本主义吧，因为
讲了好大一个
因为很实际的事情是从事这个行业无论是自己或外面的人看到这件事，他第一个会问的或者会怀疑的就是
赚得到钱吗，
赚得到钱吗、嗯、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围绕在很实际的层面上面、嗯、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在台湾其实还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所以我认为怎么样你都是饿不死。我觉得我说身为一个艺文工作者、因为、
哦、真的吗？我以为容易饿死、
欸、还是因为小剧场，
我所谓的
还是有他的一圈。
我觉得所谓的饿不死是就算是现在我自己也是、嗯、我们不太可能只靠一份艺文工作来养活自己，
对，就是还是要斜杠。
所以你除了剧团之外还有其他艺文的
教学之类的、哦，我所谓的饿不死是其实你真的要活下去，你要做个演员或者个创作者，你可能就是需要去打工。我觉得是你要不要做这件事，你愿不愿意、哦、
的确、哦、很多演员什么咖啡厅打工的、啊、
对啊，就是做其他事情来维持这个
梦想。
对，
因为即便是在伦敦也是一样、哦、都还是一样，对，
做艺文产业的工作者都还是、
绝大部分的人都还是斜杠、嗯、
那我比较好奇是导演你到英国去之后有没有一些文化冲击？
有啊，很大。
比方说什么？我比较好奇这个。
我觉得简单说就是在那边，我们现在会讲剧场，台湾的剧场有时候还是会讲产业，可是其实我觉得讲出产业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就我们没有产业。
对，
但他们真的是个产业。比方说、
哦、在剧团 文化、舞台剧这方面，
比方说光是伦敦这个城市一个晚上所有的大大小小剧场加起来有5万个座位要卖，
哇，很多，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有这么多人会去看哦。
对，所以问题就在这。说实在的，我们常常在看或者在比较嘛，或者是取经百老汇或者伦敦 West End 的时候，都会忘记这两个城市是国际级的观光城市。其实最主要他们的产业的建立当然有很多很多原因，可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没有或其他城市也很难有的是国际观光的事情。因为像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伦敦人是不看戏的，他们没有进过剧场。
真的哦？所以其他那些票反而是可能观光客
比
较朝圣，
他们国内的观光，他们有国内的观光客，
别的英
国
城市的来到伦敦。
对，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其实还是剧场这件事情，在英国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我们不是。对，比如说英国就是有莎士比亚，那是他们的文化资产。
对，
英国的国高中教育里面就是有戏剧课。
真的？
对啊，對，
我们也有表意课啦，但都對没有，我跟你讲都被借走了，都被考古
了，
英文借走了，
對啊，
很过分
耶。现在应该还是吧，
应该
还是
我觉得还是，
对啊。所以对他们的人来说，即便他们没有在看剧场的民众，可是他们知道剧场是什么。可是在台湾我现在都会很懒得花力气去跟别人解释，比如说亲戚啦，以前亲戚知道你在念戏剧系，他会说啊，你什么时候变李安？然后你会很懒得花力气跟他解释，李安拍的是电影，我做的是剧场，
真的真的会
真的会这样。
虽然说
念的科系也是传播科系，就会很懒得说我们到底是要做电视还是拍电影，
是
干嘛？
是
不想解释。
对，
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或是最根本的差异是这件事，就是他们也不要说剧场，我觉得对他们而言，艺术也好，文化也好，是很重要的事情，在他们的生活中。那我们的文化或我们的国家历史发展以来，一直就没有在强调这件事，或是强调的比较粗暴、
比较
肤浅的话，
对，简单一点点。
对啊，我觉得比较困难这个了。
那你刚刚说连你都不想要去把这件事情跟大家就是详细解释清楚了，那如果连剧场工作者都不做这件事情的话，这个文化是不是就再也没有机会起来了？
我们用作品来说明啊，我本人
可能有些其他的剧场导演会讲，但可能徐导演不是，
就是会用。
当然如果有人问我会讲，就我比较不会是主动一直去跟大家
传
教，
是的，
因为
比较不会。
因为说真的，我觉得剧场演出或者说艺术，好，我觉得艺术它不是民生消费用品，
对，
它是一个奢侈品，它是要在你基本生活条件都满足的时候，
你
才会想要去满足的一个精神层面的事。所以我觉得艺术无论是做的人或是欣赏的人，那个东西是你想不想要，不是你需不需要。所以当你有你会想要的时候，代表你其他需求已经满足了嘛。
对，
但如果有人就是基本需求还没有满足，你一直就要告诉他说这个也很棒，你要来，可是大家接下来换算的事情就是很实际的事啊，
票
价多少。那我们也都知道剧场票价比起电影票价高这么多，
没错，
真的。
对对，就是不会让大家可能一个礼拜就去看一场这样。
哦，你会一个礼拜看一场电影的人。
我是会一个礼拜看一场电影，但舞台剧可能就变成一个月一次或者两三个月一次。
对啊，
完了频率已经算高了。
对
对，
其实我们都要省吃俭用才有办法看这些有的没的。
是啊是啊，
而且台湾人可能接触一些比较实体的活动的话，可能是那种演唱会型的。
对，现在其实是 live music 比较是年轻人的文化，
或是互动式的，不然他像原一般剧场，他会觉得离他很远。
你说镜框式的那
种。对，这几年可能沉浸式演出也算是有带起一个新的风潮。
我记得我之前有看到一个研究，就是写说台湾人到底愿意花多少钱去看舞台剧？
多少钱？
你们猜多少钱？
我记得好像是50块、100块不记得。
哈，舞台剧吗？这假的？
70块？
对啊。
那他愿意花那么多的钱去看一场电影，那为什么舞台剧还真人在你前面演，怎么不花多一点钱？
就是可能觉得还好，可能对于真人演出就是还好，但比起大荧幕这么大一个，你看，然后
可是我觉得有人在我前面演会比较开心哎。
所以你要去跟大家宣传啊，像你就分享给我嘛，我也在入坑这个文化，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我已经大概10年没有看过舞台剧了。
是假的？
我小时候看舞台剧就是什么如果 剧团，
我有看啊，就是因为小时候妈妈带去看，所以长大之后就是会接触、嗯。
但中间有一长段过程，我不知道原来这个文化这么棒、欸。
很棒吧，
对，
而且还有那么小剧场去也可以，
小剧场就是很精致啊，然后跟大家距离很近，
而且也不会很贵，但50块就可以去那里，
50块现在应该还是看不了，
看不了，
对啊，因为我觉得剧团成本真的是偏高哎、欸，
对啊，
对啊，这也是一个，
可而且你们又要很多场，对不对？一次演出好多场。那不能把场次缩短一点吗、嗯、还是说长一点会让成本比较可以回本之类的？
其实就成本的算法，场次比较少成本比较高
哦、oh, 就是，
因为剧场的收入是很好算的，很简单，就是票房
哦， oh, 只有票房
有没有卖光，就是
票房跟补助吧。Oh. 可是补助你比较难去预估或猜测你到底会不会拿到或拿到多少，那基本上就票房。可是票房又被剧场的座位数给绑死。嗯，所以比如说小剧场我们都很喜欢，是因为它很亲近，它可能更多可能性。可是小剧场座位可能一场才80-100左右，
卖完也不赚不了多少钱。
对啊，对啊，对啊。嗯，
所以大剧场然后多一点天才回本，所以才会说舞台剧为什么都那么多场这样。
我知道为什么大家焦虑，因为我们现在都还在讨论资本主义，原来是这样啊。
是吧？
我们在讲他为什么焦虑哦，我们现在就
在焦虑了。对对对对对，
不是很实际啦，因为剧场这个艺术跟其他艺术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本身它本质真的也是买卖，它是商品、嗯、它其实是文化
商品，它明明就是一个艺术，但却要以买卖的形式才有办法做这个这门艺术，
所以我觉得它的特性在这边了，就是它需要观众才办法成立，
对、嗯、
可是观众必须要花费才有办法接近它，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建立一个交易的性质，可是它就会跟资本主义又被绑在一起，
那就不纯粹了。
对啊，它不像比如说你去美术馆，就那我觉得状况不一样。当然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可以聊很多，比如说我也认为台湾的美术馆太便宜了，票价、oh, yes. 是不合理的便宜、嗯、真的太不合理
了。不然像国外的
罗浮宫，
就是你去每一个博物馆都要花钱进去，
大英博物馆也不便宜、啊、
就还有其他那种什么自然博物馆、科学博物馆什么之类的、oh,
是啊是啊，
就台湾，对，就是这个文化我觉得观众也是要养成啦。
对，
好，那刚刚说到就是焦虑的部分嘛，那导演在这次导这个舞台剧的过程当中、嗯、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很焦虑的事情，趁机诉苦一下让大家听一下到底做舞台剧
场的困难、
啊、我说实在比起我觉得演员比较焦虑啦。
为什么
演员比较焦虑？
他们怎么？
因为剧本非常的难背
哦，因为这次只有他们两个人是演员，
台词量非常多哦，台词量非常非常多，两个人大概至少各背10000字，甚至超过，
所以是10页的那个 A4，
你可以上算出来。
如果你排满的话，
对，排满的话，
对，但剧本是60页，哦、
oh, ，哇，一本了，可以装
两个人呢、欸。
对，然后这个剧本的形式因为比较特殊，这两个人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下场，几乎没有休息，然后没有任何的。几乎没有停顿、嗯、
哇塞，
所以说真的我的焦虑比较是，我真要说我的焦虑比较是焦虑他们的焦虑什么时候会比较好
那他们排练到目前为止是状况有还 OK 吗？
其实蛮好的，老实说我觉得我没什么好抱怨的、
哦、真的、哦、
合作起来是很就是很自在，
他们也是专业啦。
对啊，因为首先是我跟他们本来就认识、嗯、然后他们两个彼此也 很有默契，那工作起来，当前面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就做案头功课，就是讨论剧本啊、嗯、然后修台词啊，就怎么样让那个台词他们讲起来更顺口等等、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就是还是坐在桌子前面工作，其实大概过完年左右才算真的开始排练。
哇，所以
到今天
一个月左右就要上了。
对
对啊，
但是就像这件事情好了，如果刚刚回到刚刚前面讲的我们跟伦敦英国剧场有什么差异的话，在台湾我们排练通常会抓2-3个月甚至3-4个月这么长，可是大家是可能会一个礼拜排个1天2天2-3天、嗯、
有点保持手感的感觉、
哦、对，但是其实在国外尤其在伦敦或在德国也都是比较接近这个状况，是他们密集排练，也不是说密集，他们排练就这样，他们演出前排5周-6周，然后礼拜1到礼拜5就是白天，因为他们晚上、
哦、白天
他们晚上就是 off， 晚上是私人时间，他们就是上班，
就是白天来上班排练。
所以我现在的排练状况比较是回到以前还在英国时候的状况。
哦，就是白天排练，晚上他们就跑其他行程。
对对，
这出才做这个改变吗？还是陆续都有？
好事情单的时候
这出才是，但这出会变成这样，主要是因为演员的时间的关系，因为他们还是比较多前面的影视的工作。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形式的方式，你是觉得哎、欸，有比之前的好吗？
就下一个还可以继续沿用这样。
我自己其实很希望，如果未来可以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因为我觉得拉长战线不一定有效率。
我觉得那个弹性
会累耶，
会疲乏，
到真实上场的时候就没感情或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大学有一堂课是剧场课、嗯，然后我们在演戏、嗯，但我没有选、啊欸，我没有选啊，就我其他看其他同朋友们，嗯、他们去选，他们是一整天哦、喔，就是下课之后或是早上就开始排一整天排到晚上，然后排晚上是到十点多的哦、喔，然后后来他们每个都好累哦、喔。
可是演员还是要保持一点生活的就是状态，
就还是要休息、
嗯。每个人都一样啊，都还是需要一点生活的。开关啦，因为毕竟艺文工作者、嗯、或者是像我们这种 freelance， 就是我们没有上下班啊，所以你要自己去设定上下班。
嗯，所以这次就把那个上下班时间算是有规范好。
对，
还是
我不敢说，
但至少在那个剧团的时候是有好一点。
对对 对,
對、欸。那刚刚说到就是他们要背很多台词嘛，我很好奇，那剧场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像演唱会一样有提词？我好奇，好奇，真的好奇。
其实在国外
是有的吧，
在欧洲德国他们是有提词人这个角色的
传统。是取大字报吗？
不是大字报，他们是在义幕旁边，他在义幕里面、嗯、他们会，可是因为现在没有了，这是以前会有、
哦、
他们会在义幕里面提词。
是怎么提给他？用耳机？
对啊，怎么提？
可能就是演员会走到义幕旁边，然后他会跟他讲。
哦，这样子直接讲哦？
对
哦。
但这个角色
有点太明显了，
外在打 pass。
对对对对对，
作弊也给我做
的。可是因为国外会有更多，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演员
哦，
可能是六七十岁甚至八十岁的演员、嗯，他们不一定可以那么好那么容易背起剧本。然后我们为什么没有提词机哦？因为会被看到啊，
啊
真的吗？
可是如果是在这，就是像演唱会一样，你在下面、
啊，对啊，这不是坐在地板上
没有？其实对演员来说，他们不可能分心去看
啊、哦，他们的眼神其实都要在
情绪里面，
他们不可能分心了。其实、
哦、也是，像因为有年纪很大，金世杰老师算年纪很大的演员吗？
金世杰老师很能背台词、
啊，对
啊，
就是因为我之前去看他演那个十四堂课的时候，然后对啊，整场他没有忘词，我觉得很厉害。对，像国外可能就不行，但台湾的演员就可以背起来，
记忆力比较，
对，记忆力好，
从小填鸭式教育，所以我们记忆力就是非常
对、啊、我们都可以背长恨歌了。
对，我想说那个为什么国外背不起来，我们台湾演员就可以。
没有啦，国外其实也背得起来，只是 in case 而已、
oh, in case 就是有些
以防万一啦，
这样子类型的提词方法还蛮特别的。
对啊，第一次听到，不然也不知道
提词人现在比较少了吧？
那、啊、为什么现在就没有了？
还是因为就是太明显了，大家都知道哎，这个提词哎、欸，
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有关系啦。
被发现，
其实观众也标准越来越高啊。
对，被养成。
其实对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不专业的事情。
嗯，我就会觉得我会觉得他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打发就有点太不
专业了。我花那么多钱进来看你，还要被
是啊是啊
被提词哎、欸
啊啊啊，所以我觉得这本来也就是演员的工作之一啦。这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哇，背台词很辛苦，可是就是演员的工作。的一部分、
嗯、
那反过来说任何工作都有他辛苦的部分，我们就像我常常会觉得 Seven 店员才是最厉害的工作，
超人
要记这么多事情，
茶叶蛋啊，印表机，
然后泡咖啡，
有的现在还要
烟，
现在还要那个热压吐司，
之前要摇蒸奶，好忙哦，
好好笑。
对，好，那刚刚说到就是演员在这出戏里面台词很多嘛，然后这次只有两个角色而已，
对，
是本来的剧本就这样设定的吗？
是。
然后我看到原本剧本是写说他舞台其实是空的，什么布景都没有。
对，
那这次在台湾的版本也是这样子的形式吗？
概念上是，概念上就是我们不会有写实的布景道具、
音效什么的都没有吗？
音效会有，但它的音效不会是拿来告诉观众说他们现在的时空在哪。
哦，
这是剧作家给的条件、也是限制。
那我比较好奇就是演员这样子在台上，我不知道怎么样，会不会很像相声？就是我如果他两个人在台上，就是单纯的
说
台词对话的话，会不会有一种很相声的感觉？
不会啦，但剧作家自己有形容过，他觉得这个剧本是借在 stand up comedy、oh. 跟拳击赛
拳击赛
之间的
why
所以是会有可能吵架的部分吗？
会有那个
因为
小姐这样子的孩子 round one
小girl
应该是说因为这个故事也就是一对情侣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一辈子 的事情，那在关系里面你好好坏坏、那个东西的拉锯，或者是它就很像打拳击，可是其实也很像跳双人舞啦，对，嗯嗯，然后其实这个剧本确实说实在的它录成 podcast 你也完全可以听得懂看得懂
哦，因为他反正也是两个人在讲话、嗯、
对，我觉得其实是这个编剧在写台词非常非常巧妙跟厉害的地方，他真的可以完全没有走位，你绝对也看得懂
哦，所以你就是用念的其实你就可
以你完全看得懂
哦，很酷耶、嗯、
哇，那可以出成一个啊，你们是不是本来就会出成一个 DVD 的版本那种？
我们应该不会，
我们是剧场现场录影的，
现场录影通常我们比较是做内部存档
哦、oh, ，我还以为会之后变成 DVD 卖，
对啊，就跟演唱会一样，会有一个精华那种，
那没办法到现场的人可以买来看，
或是可以拿来回忆什么的、啊。
哎、欸，但是那我就好奇问你们，所以如果真的出 DVD， 你们是会
如果这部剧我看现场觉得好看，我真的会愿意买。
对啊，
可是因为影像、嗯、透过影像看跟在现场看，其实还是会差
蛮多的、啊哦、感觉不一样，
尤其是这部剧又可以用听的就好了。
其实我也没有看台湾的舞台剧没有看过 DVD， 但是国外就会有啊。
对。这当然又会回到很现实的事情
对啊，
资本主义，
比如说英国国家剧院他们这几年做所谓的 NT Live， 他们就是会把剧场的演出拍摄下来，然后他们是直接在电影院播放、嗯、然后疫情期间他们也很多都有上传到网络、
啊、
可是他们拍摄的规格就是
那电影拍的规格、
哦、
他们拍影像拍摄的 team 的这个规格本身我们就可以拿来做好几出剧场制作、
哦、好吧那没关系啦
到底是要哪生来钱啊，我真的是头好痛啊。
对啊，羊毛出在
羊毛出在羊身上，真的真的好。然后我们在这个剧里面啊，就是他一直探讨的事情是两个人在确定彼此够不够好，
对
对，那我就想来问一下导演，你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你够好？你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吗？
欸，说实在，我都不太会想这种问题，因为我
可是这部剧就在探讨，
对啊，你在探讨这个时候，你没有想一些？
我觉得这个
剧本
说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有趣，也是因为剧本里面这两个角色一直在问彼此，他们的戏的一开始就是男生对女生提出说我们要不要生小孩、oh. 女生就 freak out， 他就吓坏了，然后因为女生是一个高知识分子，他在念
博士，
然后男生其实某程度上也是偏左，因为他玩音乐的
freelancer，
就其实这样的人在台湾我们的说法可能是文青或愤青，我们关心很多社会议题，我们关心很多这个环境如何如何、嗯、我们都觉得要做对的事，然后在戏里面两个角色就会一直问彼此说我们是够好的人吗？我们是好到可以生小孩吗、嗯、对我来说为什么我这几年重新看这剧本的时候会再被打到，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几年台湾常常会有一句话，我个人不要说不买单，我听到的时候都会歪头想一下，就是嗯，这样那句话叫做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啊、
真的，
因为我觉得事情是相对，你说好、嗯、你想要成为更好的人，那你要先想坏是什么，你要想对那是错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人对我而言人是复杂的，人不是好的或坏的，人就是就像我们也会听到有一句话说，就是每个人在别人的故事里面可能都是个坏人，所以我觉得比较是说我们在活着的这个然后一生之中，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面每一段人际关系你要用什么方式处理，可是我自己当然会觉得一直是追求
好，
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只是我觉得很累
对啦，
对，
就跟你一直在就是说你想要成绩要一直考好，一直考更高考更高拿到最好的地方、哦、但你到那边你满足了吗？不满足你不是还要再去、
欸、真的耶，
更
我看我觉得自己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太爱比较了，就是太爱往上追求了，所以当你到某个点的时候、嗯、你就会再往上看，
可是你看、啊、可是我们都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比如说你觉得你很爱比较，可是所谓很爱比较代表你很在意这件事情，你投入度很高，你对自己的标准是很高、嗯、
对，我自己对自己标准很高，
对啊，我觉得嗯，就是看用什么角度看这件事啦，但如果真的问我有什么觉得好的，就是我是一个管理控，
我如果
每天的 to do list 跟那个该做的事情都有完成、嗯、我不会说好就觉得很满足，
那如果你会有没有完成的一天吗？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不会完成、
啊、哦，
真的，
可是我就像我觉得 to do list 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完成它，
是一个目标，
是为了提醒自己你还有哪些事情要做
哦、嗯，
而 且今天如果没有完成，写到隔天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说，哎呦，这件事情拖了两天哦。
而且我的 to do list， 因为我是电子的 to do list， 我有四种 to do list，
四种，
到底有多少 to do
的东西？今天
的
to do list，这个礼拜 to do list， 这个月 to do list。跟今年的 to do list 哦、
那目的是为什么要
就是提醒自己
要做这些事情
要做事情，然后还有一些那个 to do list 放在上面、它已经放到我看到都不会有感觉，要放太多年
都
没有
做
对，
像呼吸这个剧本是放在
没有，比如说像整理我的外接硬碟
这真的
我电脑那个下载项目里面乱到一个
对啊，
就像整理手机照片一样，
对对对，
一样的意思，
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觉得你自己够好的时候？
够好
换问题，
你看到这个问题，我也是很直观，不会像导演想那么多。
对我也是哦，
对对对，
我
很直观，够好，够好，
好羡慕，好羡慕。
对，还没有那个社会历练，所以就是很直观这样想。
要那个享受现在，
我也就是对，就是享受现在。我就觉得我每天过得很充实，我就很开心。
对啊，
那你每天是怎么个充实法？
就比方说，像因为现在还在寒假，然后比较早开学，然后比方说寒假的时候，我就可能今天有空好，我就想看有什么电影可以看，或是有什么像舞台剧可以看啊，或是逛逛展啊，逛逛博物馆、美术馆之类的。
这样可是这样不是你好啊，像是你看的展好，你做的事情好。
可是这样我看完，你看完东西一定会有一些收获吧？而且因为我是一个会写日记的人，就我看完这个东西，我会把我今天的感受写下来，就简单几句写下来，然后觉得哦，那今天感觉过得很好。就很开心、
就觉得自己够好，
就很幸福。
哎，把握现在，我已经好像没有这样了、
你已经有这样
了。我要一个很实际的，比如说像之前怎么考上大学、考上第一，
就你要一个大目标就对了。
我好像要一个很实际完成，或者说找到工作，或在工作上被认可，或者是说被喜欢的来宾称赞，这是这么实际的事情，我才有办法得到
比较务实一点，不像心灵层面上的满足。
对，就是像我可能去看电影看展，我会觉得那是展好看，那个是电影好看，但跟我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哦。可是你看完你
又不是我导的，奇怪、又不是我导，又不是我编剧、
但我觉得你们两个讲的好像就是在谈好这件事情，是你从哪个角度看？你是从自己的角度看，还是别人？你希望别人怎么看你？
像陈秘书就是别人怎么看，
好像是、
我就是从我自己出发，
你快乐你就是好，
对。
哦，这种比较令人羡慕。
对对，两个人都很羡慕的眼光在你身上。那你有没有什么觉得你不好的时候？
我不好的时候吗？
既然你好的可以这么容易达到，
花太多钱吧。
你是这么实际的？
对啊，不然嘞，
其他你会觉得什么
不好？我觉得还好。
真的哦？
不是，可能有吧，然后你就忘记了。
如果我的不好、
啊，对啊，
脾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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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脾气差。
怎么
对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啦，就
对朋友差，
那在工作上会差吗？
其实无论是哪种东西，就我的开关很，我的开关就是你开了我就炸掉了，我没有那个黑板，我没有灰色，
我们两个小心一点，
所以你没有地雷，就不小心就会踩到你，
对啊，
然后就
比如说好了，比如我身边人都知道，包括甚至一些工作领域人都知道。的其中一件事情是我非常不喜欢人家写错我的名字，可是我的、因为我的名字很容易被写错，但 I don't know why。
可是这个名字被写错真的会就是，
可是因为我也遇过有人真的不在意啊。
哦，对啊，有啦，像现在 LINE 啊，就是大家传名字我会尽量把人家名字打对，但有些人就随便乱打他都觉得没关系、
但我都有在调整，因为像现在我就会知道说有时候自动选字就是会这样
还是要自己练化一下
但比如说我曾经有过有访谈，有媒体要找我访谈，然后信写过来，第一封信他就写错我名字，我会给他扣打，我就回了信，告诉他我的时间之类的。第二封信再来，他名字还是写错，
所以你没有跟他说他把你的名字打，
明讲也很奇怪吧？
因为这是一个，然后反正第二封信他名字还是写错的时候，我就回信跟他说，对不起，我可能要拒绝你的访谈，邀访，因为你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连那个受访者的名字都会写错的话，无法信任你的能力。
可是对耶，他是记者。
对啊，
哦，蛮合理的哦。
对啊，
因为我也会在意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寄信的时候绝对会把
名字打对。
对，因为有些人字真的是有，比如说很多种写法，
对，
然后看他自己习惯哪一种，比如说女字旁的言，有些人是分开的，有人是合在一起的，这超难分欸。然后温就是温度的温，有人是上面一个日，
或是人，对不对？
对对
对，
差欸，温那个是个陷阱。
对，可是你的名字是哪一个字会写错啊？
我的冰，
你的冰。
我可能也写错，
你应该是没有吧，不然当然就不会在这里
了。不，我最近试着不要再对这种 不是说这种，不要再对太多我很在意的事情那么用我的标准来看其他人，
而且这其实算是一件小事，如果以整个世界来看的话，
好像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通常只要生了气，我接下来可能三到四天没办法工作
啊，这么严重？
因为我平常不太生气
哦，但是你觉得这个气气这名词
就可以气，
那气三天好像。
对啊，
有一点，
可是这样
好累哦。你是因为太累，所以才会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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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会累，
很累耶。
简单讲就是年纪大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多脾气，
所以才慢慢
也是有道理
啊。
对，要修改。
可是你不是老师吗？那你对学生不就更多很气？因为学生真的很烦耶。
对啊，嗯，你教的学生是哪一种
年纪的？大学生，
大学生，大学生，
大学生也是有些蛮翘课的、啊。
就是对，
我这几年
比较卑鄙的，
每年都对教学有很多新的体悟了。
那今年是
教的人不一样吗？
我其实最大的体悟是这个，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这个时代跟我不能说有差距，用别的角度讲，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其实是很辛苦的时代，非常非常辛苦。
辛苦
吗？怎么说怎么说？
这个辛苦，
因为我想被体谅，我想求认同。
OK OK， 请导演分享吧。
因为他是大学老师，
最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教的是戏剧系的学生嘛，那他们学的是艺术，学的是戏剧，那他们追求的事情没有量化的标准，就他们做的东西好不好，其实是很。你可以说很主观，他甚至也根本没有这个标准存在。可是因为在台湾的教育体制里面，大家就是被量化出来的。
哦，对对对。
所以当他们比如说高中念完进到戏剧系，他们突然发现啊，我做的事情
没有标准，
到底怎么样才是好的时候，没有，他们会全部都被吓坏。然后我一开始对这件事情有点烦，就觉得说想那么多干嘛，做就好啦。可是我这几年慢慢的理解，有很大原因是因为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太多选择，在这个时代上面一直叫大家要去做对的选择，好的选择，不要后悔的选择，或一直叫大家做自己，做自己。可是其实这个阶段就在找自己是谁的阶段啊，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要怎么做啊。
那你是什么时候找到你自己是谁的、
啊、我觉得我还没找到啊，因为我觉得找到的时候就不会想要做创作了。
然后
为什么创作是在找自己的过
程？对我来说创作就是在问自己到底是谁啊。你可是每个阶段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会变啊，所以那是让我觉得我、好像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原因。就像十年前我看到这个剧本会觉得别人已经做得很好，那我不想做。可是现在我的生命阶段告诉我
刚好到了这个阶段，
对，有其他的契机让我想做之类的。
啊，完了，没有被体谅到。因为我念的是广告，
然后导演教的可能是、
我以前最想念的是广告、
真的。因为广告是一个算可以被量化的东西。
可是导演现在看起来很不广告。
我看起来广告吗？
蛮广告的。
因为我还在念书，还在跑这个系上，还算是有接触这个领域。
广告系以前是我高中的时候第一志愿。
为什么啊？你怎么会想要念这种这么可怕的系？
对
啊，不知道。我觉得广告讲很好玩，很有创意啊。
其实广告它是艺术的一种，
对、
但是它是商业上的艺术，就不像剧场艺术这么
是
这么难有收入或什么的。
对，對比较小众一点。
然后广告就是，但是广告最近也不好做啦。
对啊，因为太多网路。
对，其实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的二十世代面对的各个层面的竞争和难处真的比我们多很多啦。
所以这部剧才来说世界越来越糟，糟的是这件事情吗？
糟的很多。
当然啊，
可是也有很多进步的地方啊。
对，科技当然是更进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它真的不是二分法，我觉得事情真的不是二分法。当然以这个戏来说，它切入的点是从环境嘛，全球暖化，然后粮食危机，我们可能看到因为科学家们或新闻一直在恐吓我们未来几十年会怎样怎样。其实我前面十几年前十几年的生长过程也会一直想到这件事。我虽然没有想要生小孩，可会想到说
地球暖化未来怎么活，
到底怎么办。比如说开玩笑，跟朋友开玩笑也会说那我们要搬到哪里，就是比如说，如果真的海
火星，火星
对啊，那如果我们还不能离开地球的话，海平面上升，我们都知道地球台湾可能就只剩南投可以去之类的，怎么办？
我家还有房子没有卖掉，
对啊，
房价会抬高哦，可以先保留好，
对啊，又更不用说啊，你生活在台湾，面对的国际局势或两岸局势又更复杂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些事情真的也会回扣到刚刚你说的，那你们这个时代的焦虑是什么？我觉得就这些啊，就是我因为连我都会有点没办法去计划 两年后要干嘛。2019年没有人知道2020年年初会有疫情啊，
没办法出国，
对啊，
人跟人没办法那个近距离接触，
对啊，世界越来越糟，我觉得其实也就是世界变化越来越快跟越来越巨大，那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做好准备，可是因为准备本来就很难做嘛，我觉得这个剧本当然也是一个隐喻，就是在谈人面对这种世界大的宏观的问题没有办法准备，可是一样回到人的最小基本单位，人亲密关系的一切也是很难准备啊，那全部都是所以我说为什么那个剧作家说很像拳击赛，就是你所有的反应跟选择都要很当下
哦，就是被打了马上就会反击，
要反击
保护自己，
对啊，
反正这部剧就是一直在讨论说到底有没有资格生小孩，对吧，那到底什么样资格才有办法生小孩，导演觉得，
我觉得生小孩不是资格论，就是你想生就生，
就顺其自然，你就有小孩你会应该理论上不会想要把它拿掉吧，你就只能把它生下来了吧，
对，
就要不然怎么办，
可是那这部就是我看文案里面就有写说到底我们有没有资格生小孩啊，那为什么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讨论，
在剧中两个角色就刚刚提到的吧，因为他们是高知识分子，他们我觉得那是他们的借口，在面对两个人关系的最核心的事情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就拿这个当借口来说服自己，或者骗自己说我们不要生小孩，
还没资格，我还没准备好什么的，
其实说不定根本就是不想生，
或者是他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事情没有确定，还有事情没有被肯定，可是他们会拿这些事情来当做借口说我们不应该生，因为
世界越来越烂，因为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选球暖化，这听起来很像分手的烂理由，对，
所以
选球暖化跟你分手
分手了一百个理由，
对，超烂的那种。
就这个演出到最后面就不爆雷的话，看到最后面你就会知道说，这个真的是个烂借口。但重点是什么？重点还是两个人之间，因为某个程度上，可能这两个角色到最后都变成他们一开始以为的烂人了。
哦，所以其实不是一个好的结局。
所以我也不能说好不好，我觉得我也觉得别人的感情是别人的事情啊，你干嘛有什么好去 judge 的？就其实还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怎么看这件事？对啊，因为我相信这个演出，这两个角色一定会对观众来说有很多标签可以贴，
就是现代
非常多标签可以贴，
都会青年。
可是我觉得也是反映就是现代社会贴标签很容易这个事情。
那因为刚刚就是冠廷跟可芳，我们再把他拉回来讲，把他召唤回来一下，就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情侣，然后在排戏的过程当中，因为是情侣的身份，又要再演情侣，那在过程当中有什么有趣的他们之间擦出的火花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真的很熟悉彼此，所以在很多沟通上面他们太认识彼此了，所以可能对方有一个什么反应他们就会知道说他在想什么，可是对我们这些
外人
来说就想说什么太快了，对，有时候他们就是好这样，我说等一下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或者他们瞬间就觉得说没有，我不是这样，开始有一些工作上的意见没有一致，然后要讨论的时候我也觉得说等一下慢一点，我还没有跟上这类的吧，
因为他们在一起很久啦，所以可以理解啦，
对啊，
好有趣，这蛮有趣的。
可是我觉得更有趣的事情是他们要怎么样用专业的身份面对彼此，就是我现在是演员，我们两个现在是演员，而不是只有男女
朋友
的关系，
而且还有其他工作伙伴啦，
对啊
那我觉得就是两个情侣在变成戏装还是情侣的时候，那个火花会是我觉得也是观众会想看的吧，
应该吧，
所以这次找他们来也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说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看到一个情侣，然后现实生活中也是情侣，但剧中也是情侣的时候，他们会用怎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彼此，
一个另外一个卖点啊，
卖点
对啊，
算是
吧，对吧，
算是私心啦，
对，
私
心
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有生儿育女的烦恼吗？就你的了解啦，帮粉丝们八卦一下
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没有聊那么深，一方面是在工作上对我来说，我这次有不想要刻意知道，是因为我怕那会影响我或是我跟他们之间对这个剧本诠释的方向，
也
他们现实生活中可能有一个诠释，可是在这个剧本里面就是已经有一个剧本的框架了，
对，当然我相信每段关系男女朋友之间不可能不讨论到
这件事情，
对啊，也是，
那我就很好奇他们两个就是戏剧界的神雕侠侣嘛，就到底会不会有一个想要
到时候跑宣传，你自己去看那个宣传影片一定会有记者问的，
一定会
有人问的，
对耶，
对啊，你去搜寻一下应该就有好不好
但就我所知他们两个现在确实就是因为在排练这个演出，然后其实反而是没办法想对，因为他们现在面前他们都说现在面前有 一 座山在那边，对，他们都说一切都跟等那个山爬过去
再说，
再说，
演完剧再说，
对，好。然后这部剧，因为赤白椅子剧团导演的剧团其实蛮擅长把国外的剧本再拿来回台湾去做一个演出呈现嘛，然后这个过程是不是叫做在地转移？
对，
对吧？對，然后之前我记得很多，比如說好事清单，也有一些地方是就可能。在地转移是说国外的作品有一些可能国外的文化，
对，
但是台湾拿来台湾讲大家可能不懂，所以有一些变化的地方。那这次呼吸有什么地方是这样子的变化吗？
首先是这个剧作家他很有趣的地方在于，无论是好事清单或呼吸，他在剧本的第一页都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这个剧本要因应你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演，他是要你们一定要改，
一定要改。
对，所以因为我觉得他非常有意识的知道这些剧本，他希望他更可以更被 universal 的讨论，更普世的讨论。
他在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说这部剧会传到世界各地了。
我觉得比较不是知道，而是
他想要，
他希望不要那么的只讲说英国人的问题，他想要讲更大层面问题，所以。在比如说以呼吸来讲，这两个角色他是没有名字的，在剧本里面只有写 W
跟 M，
所以在剧里面也不会叫对方的名字，
不会在里面叫对方都是比如说 baby 宝贝，他是没有名字，所以他很刻意的把这个关系这个角色处理的比较中性，让任何人都有机会带入。对，当然还是有一些会需要改，可是说实在我觉得你在看的时候在看原本的剧本你也不会有障碍，只是说变成演员在演的时候还是要一些调整会比较好。其实这个剧本对我们来说要做 在地转移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大，因为就是剧作家很有意思让他处在比较中性的状态，
就是搬到哪一国都可以的。
比较明确的几个地方，可能举例好了，比如说在原本的剧本里面，这个女人在描述她对小孩的生产的恐惧的时候，她就说生一个小孩会制造多少公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然后她在原本剧本里面举的例子是，她就很像是生一座埃菲尔铁塔。
但
因为埃菲尔铁塔对我们来说
没有概念，
所以我们就换成101。所以那因为那个一换，所以他因为他后面台词还会再解释，就是
因为脸书贴文上面有写，
对，
阻尼器，
阻尼器，
对，
很 local 哎，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就是他很像在生两颗阻尼器，类似这样的事情，
这样就你觉得会很 local， 看了之后有感，
但这也是难的地方，因为有时候太 local， 改的太 local， 一讲出来你会觉得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哪里，
对，
可能是宫庙文化会跑出来。
对，就是那个拿捏还是要我们 也还在尝试啦，所以最主要的所谓的在地化部分比较是这两个角色在演员的口中讲出来的话够不够像台湾的口气，而不是翻译腔，比较不是你把 Netflix 上面美剧的台词念出来，
那很尴尬哦，
就是现在往这个方向去进行。
那你有看过别的国家的演出，就是呼吸的演出吗？
除了英国人的
上海，
其他国家的版本的现场我没有看过，有一些可能网上有些片段或者是剧照之类的。对，
因为我想说，如果比如说中国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其实跟我们类似？毕竟他们也是讲中文的嘛，然后台词上会不会有些类似的地方可以去，比如说参考，或者是说避免跟他们一样？
但你要想，他们疫情比我们严重，他们可能还没有机会
可以演。可是他们这出戏好像不是疫情的
时候，对，他们2017年就演
了，对，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就还要重演，没有办法。
我比较好奇，因为在剧中还是有一些。中国不会进啦，我觉得不会进，可是我觉得对他们的民情来说可能
没有接受，
我不晓得，可能对他们来说有点太 hardcore 了。
真的吗？
生小孩之类的
没有，我觉得他们在某些用语上面会讲的比较委婉。对，
应该很合理，
所以在台湾的会很直接的讲出来，
就比较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跟剧本比较像啊，比较直接
跟原著比较像。
对，但我确实也蛮好奇其他国家的版本怎么做了。
对啊，因为我想说既然是全球化的一个作品，那我就很好奇每一个国家不同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诠释的，但我又不可能去比如说看德文版我也看不懂，整场我也听不懂，到底在工厂我听不懂，但我就很好奇如果导演有看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但好吧
没关系，之后有机会的话就
关注导演，
关注导演
之类的，不知道，乱讲
出一篇这样子的那个心得文，
希望我可以看到其他的。
好好，那最后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次这个《呼吸》这部舞台剧到底是在哪里演出，然后哪边可以买票，几月几号？
好，司法剧团的《呼吸》是在3月4号到19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蓝盒子演出，那购票可以直接到 OpenTix 的售票系统上面找到这个演出的购票方式。
嗯，没有特别推荐哪一场吧，就是都可以来看，因为他刚一开始特助有说不要跟他 说是哪一场。
对对对，
为什么啊？
不要讲，我不要讲。
没有，朋友都会很热情的说，哎，我会去看啊，我会去看哪一场。
对，
我都会觉得说
你不要，
但我现在在那，我那场
你有压力是不是？
对，我会有压力、啊、
你说因为朋友在下面看你会很紧张。
也不是紧张，我就会觉得来看就来看，不要告诉我。
不是紧张的又不是你，应该
脾气差
哎、
欸。
对啊，对，就这种。
这样话出来，
没错，没错，没错。没有，我可以在就是演完之后就是散场发现啊，你有来、啊，谢谢你来这样。比较不是就是你先来哦。
哎、欸，那散场会有一个可以跟演员，比如说近距离接触的时间。
我们有三场是有演后座谈，嗯，对，但演后座谈是在剧场里面，
嗯，就是有你跟两位演员来讨论。對對對對對，那观众可以 Q&A 时间吗、嗯？
有，会有 Q&A 时间。
哦，那应该热销吧？那应该是卖光
了。三场已经卖光了。
对啊，一定的、啊，怎么可能不卖光？
想跟大家推荐一下，那要买的话可以买这三场。
来不及了，
其实现在能挑场次不多了。
应该是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其实也没剩多少。
你是八五折的时候就买了，不是？
就早两，可是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多少位置可以买了。
卖得很好，
赶快去买。
好，我
现在
跟
现在可能是周间的场次的票剩还有一点剩，
就平日晚上。
那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周间也演出啊？这是一个蛮危险的决定，我觉得。
嗯，我觉得那确实一个尝试。在台湾大部分的剧场演出可能就演一周嘛、嗯，就是四场或五场，然后这几年慢慢的有演到2周、3周，可是可能都还是在周末。
对，
那我其实以前在伦敦看戏的经验就是，比如说他们的戏可能一次演2个月，但是每个礼拜可能就2天没演，或1天没演，可能只有礼拜天或礼拜一没演这样、嗯、所以在2、3、4、5、6
都有。
对，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是一种不知道哎、欸，就试试看吧，
试试看。
就我们当然都知道平日比较不好卖，
对，
可是对啊。
可是其实这点我有发现一个很实际的理由，因为当我跟英国朋友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他们点出来的。哦、嗯，他们就说，可是你们亚洲人就爱工作啊。
我就是想说，我是加班族，我8点才下班，
对对对对对，
是怎么看7点半的场？
对对 对, 對，
我又不可能就是突然就请假去、
欸，好合理哦。
对，
所以我就想说，哇，平日的票会很难卖，因为台湾人的工作时间都
太长了，
是，
或是很。后面比如说10点
或是还要通勤，
对，
来不及，
还要到，对，还要到市民。
果然是那个局外人看得比较清楚。
对啊，因为我英国同学就说，可是我们5点就下班了，
对，
我们5点一定要下班。他说你们不是都10点才下班？
对啊，我想说这个时间点下班是要去看什么鬼啊？
哦、好了，就是不要当工作狂，好不好？
可是没办法，有时候就是被绑住，
哦，现在就
是
借口，
有苦说，这是借口吗？
借口，
你帮我去跟我老板说一下，
所以要想办法向上管理，
对，
向上管理，向上可以这样是不是？好啦，然后我记得你们也有一个叫做已有的，是不是？是不是可以现场加什么会员之类？下次买票可以有什么优惠？
对对 对, 对，我们有已知有的这个免费会员的，
好可爱的名字哦。有，
那是在现场可以加吗？还是
对，应该是我们现场演出的时候会有加入已有的方式，可能就扫个 QR code 之类的，
就可以免费加
入。而且之后这个剧团如果有，你就会有那个优惠。
剧团的下一部戏了，是吧？
不是不是，我是有加其他剧团的那个。
哦，我以为
对对对，
不是。可是你一开始不是跟我说在来之前，
理性不是有一个新的
劇要跟你们最近有新的合作吗？还是没有？
哦，他是上我们的 podcast。
哦，
我想说对嘛，我想说太快就有新作品了吧？这部呼吸都还没演，
让我先休息。不过李信是我们之前也合作过，因为他也是我们学姐
啊、
哦，对，
学姐，然后哦，音脉相承的，
对，就是李信跟可芳，其实在2011年我那演出里面有一起都在
啊、嗯，
对、
哦，
但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这么
对对对，而且他们那时候都还是用本名，不是用现在的艺名。
哦，是这样子的，
是艺名，
是的，是的。
今天的那个资讯，最后一个冷知识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不知道
艺名吗？
问刘冠廷也是艺名，
冠廷的本名。
哦、好，问太细了，不好意思。好了，那最后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哦，3月4号到19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蓝盒子的剧场，
没错，
有这个呼吸的剧，然后是由刘冠廷跟孙可芳两位很厉害的演员，台艺大毕业的，就是导演的学弟妹，
对，
进行演出，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一下，
然后大家也可以成为已友，
欢迎来参加。
很像什么冰友之类的，像之前那个什么冰榔摊还是什么的啊，柴哥冰榔摊，
柴哥冰榔摊，
点点点点点点半天。 好了，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一下。那今天就再次感谢许哲斌导演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
谢谢。好，然后我们阿密特电台，我们就下周再见，
下周见喽，拜拜。
拜拜。